啊，各位同学，这个我们上一回啊是人比较多一点啊，今天是好像少了一些，那也有好像有一些新面孔哈、啊。那刚刚我请那个惠美有宣布，就是啊，你坐，有惠美有宣布填那个报名表哈、啊。实在呢，我们事情是有一些变化了哈。因为上次有考虑到这边坐禅呢，空气流通的问题。好，那好，因为我考虑讲这个欲切实地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到说，讲这个修所成地啊，本意就是为了修行嘛。然后我自己又因为去算是禁足哈，不能说是闭关，回来有一些心情上也有一些变化，就想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呢。要能静坐才会有用哈，所以有很多课呢都是在劝诸位啊，也是发菩提心哈，因为我们有这个愿菩提啊，还有行菩提心，就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好，我们心怎么样住在这个菩提心上面？那当然用最究竟的讲法呢，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当然那个《金刚经》那边一开始讲呢，就是我们先要呢，要灭度一切众生，啊，皆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好，这是一个菩提心水。可是呢，下面这是愿菩提心，可是下面的福心菩提怎么样调伏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因为我们自己问问自己，一天当中你这个菩提心，心在菩提心上的时候不太多。好，散乱心啊，是实无心比较多，所以下面要什么？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是要有般若的气氛以后，才后面谈六度。好，因为这个六度里头是般若为导，五度如盲啊，然后才讲什么？因啊不住色布施，是不是？那从布施呢，代表了所有的六度。好，它布施一度，我们读大智度论也知道。就是布施，其实它可以从财施、法施、无畏施就涵盖了很多很多。所以呢，般若也是以行为宗。可是呢，我们究竟能不能一下手就是能够观毕竟空呢？我看不容易。那上次我讲的是，我们先由差别门，差别门就是从最究竟来看呢。它是一个初开始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修四念住。而我这两天又仔细比对了一下，就是我们北传一般讲的四念住跟南传的是有不同。好，但是我们那天也讲过了，星期三有讲过，要是比对这个欲切实地论里面讲的四念住呢，是复杂了一点，但是含义还是跟南传的四念住还是相近的。好，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呢，这生念住这边呢，这个持习念这件事情呢，主要是练习，让你练习心能够向内，这个觉照的能力。而呢，我们身上有个地水火风，最容易观察的就是这个风荡，就是这个习，你不必另外创造一个所缘境。好，所以呢，从持习念开始。那我也一再希望同学呢，利用零碎的时间，啊，就是不是零碎前哈，零零碎碎的时间呢，尽量的让你自己跟这个习的所缘境呢能够熟悉。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到，啊，我自己的经验呢，身体不对的我们另外说哈，只要你觉得你习粗糙、短浅，就是。讲轻松一点就是有情绪，要讲严格一点就是烦恼在动。好，我们呢要想持戒持得好的人呢，就是不是等到你 已经我们讲有远方便有近方便世界哈，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很贪，我心念动，我开始往那边走，这叫做远方便。近方便就是你距离本处，你把它拿起来了塞到口袋，那就成饭，是不是？可是你如果不在远方便的时候能够察觉的话，你这个戒很难吃的，很难吃的。就是我上次讲，从坐意处受想思，这个思心所一发动的时候呢，就是他发动这个身口要去造作了。你要抓得住这里，坐意处受想，想呢就是什么？去思维，一个价值判断就在这想这里。想完了就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我们是分开来讲，它叫五片形式，很快很快的。那你怎么抓得住？我们心很细，你抓不住。可是你的习啊，你试试看，你要跟人家吵架前你的习是怎么回事？吵完架以后你那习怎么回事？你碰到很贪的东西的时候，你那习，比如说我们贪吃的人，看到一盘东西要吃的之前，你看看你如果是属习惯练久了，你看你那个习怎么回事？马上是，就是我们智者大师说调习相啊，就是传短，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身体的机制开始在动了。下面要采取行动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啊，这个也跟那个我上次讲那个 NLP 哈，就是最新的那种，就是从它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啊，跟这个来讲呢也是相应的啊。不过我刚刚说这样变化呢，这是我想开这个课的一个动机哈啊，因为我们呢。汉传的比丘啊，就是弘扬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四念住的人呢比较少，而就算弘扬呢又配合静坐的呢也是少啊。但是因缘呢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今天有点因缘有变化哈，就上次我来这边来，我好像那位老居士啊有来，他跟我说他坐的身上发汗，其实就是我们的空气流通不好，缺氧啊。我心脏开过刀，我到缺氧的地方我很敏感，所以我从上面这个小餐下来，我一进来我就觉得那个气味不对。那本来就有一位居士啊，在很早以前就跟我讲了，说土城那边有个地方呢，可以容纳100位居士坐禅，甚至于呢你要连续的在那边住都可以。那我原先没有放在心里头，原先我是想说这边呢我们应该够用哈，因为我们拜大悲忏都没这么多人了、啊、如果老同学记得吧，拜大悲忏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我想说应该够用，结果那天一看呢不够用。所以呢我说事情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就去看了那个地方，结果这一看呢我贪心来了，我很喜欢啊。但是他三楼四楼呢是应该算是有道场在用，但是也不是常用，非常大啊。那么那位居士是说要我用二楼，我想我们用不到那么大，我用他的五楼，他自己家的佛堂，因为五楼啊空气流通更好啊。那我就要很抱歉哈，世事无常哈，就是我们以后这个课呢要改到那边去上。而且还有什么道理呢？我实在不喜欢晚上讲课，所以到那边我可以下午讲课，也配合大家，万一住得远呢、啊、我们就是下午2点讲课。早上呢你愿意呢你早一点来呢我们受八关斋戒好，我想就是像南传一样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因为我们静坐啊，你看这25前方便啊，首先一个叫做持戒清净。那我不论你们是有受五戒没受，或者是有受菩萨戒，持这个八关斋戒的功德啊，一日一夜你认真持啊， 当然我们不求这个哈，是可以升天的。南传的这些居士是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求戒的时候，我参加他们的禅期啊，他们求戒的时候，那个是很诚心，很诚心，眼泪都掉出来了。然后这样受一日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为了我们不打搅这个主人呢，我还是主张呢，我们尽量约束自己的欲望。好，我们那边呢就是提供热水，跟我当初说要到厦门街那边道理一样。啊，只用热水，你自己带一点冲泡的东西，啊，或者我们就是用水果，愿意断食更好，愿意断食更好。真的，我们实在，我这次是尝到的断食的好处哈，但是叫你一下子断个五天那不可能的，一个礼拜断一次相当不错，但我们不勉强，这点不勉强哈，这个地方呢可能会远一点，在土城，在这个承天禅寺的半山腰，基本上有捷运到永宁站。那我那天算了一下呢，如果坐车从永宁站上去十分钟，走路就会有点辛苦，因为它有坡。好，那我现在请那边的主人呢，这个杨继梅杨居士哈，请他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很感谢哈，我们鼓掌欢迎他哈。来，
哎，师父，阿弥陀佛，我目前哈，我先讲我的身份，目前我是担任华谷山北势辖区的辖长了。啊，说到杨继梅，很多人都认识我。啊，我非常感恩哈。实际上就是星期几，我们是星期五，好啊，师父好，阿嘎那个小菩萨，还有断鸟仙呐，他们讲断鸟仙菩萨，还是花果山的人哈，就把师父带到我们那边去看。实际上我那个地方，我讲台语的时候，你们会听懂吗？听不懂哦，所以我也双语，不好意思。那时候师父说啊，家家好写，进贡啦，那还是皇夫，那那讲到俄罗好写，那我拢足欢喜的啦，安尼，所以我非常的高兴。而且因为现在我提供华谷山是已经十年了，是用的场次不多，但是讲到华谷巴士共产的遐用过真好写，所以我又还没有收回来。哎，啊，现在我们的华师父哈，也叫慈悲啦哈，伊讲无要紧啦，细间细间吼，五楼较细间，但空气真好，啊，所以吼，我非常的欢迎哈，啊，大家能够到那边去，迄空气好啦哈，啊，那么精神也真好些，啊，我保证身体一定健康，因为你若看我，你就知讲我足健康，我今年67岁，而且我忙得不得了，但是我的身体还不错，哈，这个可以跟大家做这个说明，那。今天我就把我们那边的地理环境然后那坐车那按家我刚刚坐捷运也坐捷运的是这个上岛市嘛哈，我从那边走过来蛮近的，那上岛市你就是有直通到我们的永宁站，永宁站二号出口的时候，那遐就是也在讲观光地区，那么观光地区它有专车，只要在网路里边。把它找出那个专车，可以从永宁站出口专车，给咱载到咱南天母111巷10号，啊，111巷10号，啊，希望大家来看来呀，啊，尤其是我们有信心的是讲，咱的师父，伊就是叫弘法，这真要紧，我感觉不是路途遥远，而是师父的功力。我这样讲会不会太俗气了？哦，这个是我的感觉了哈，哦。那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正法。好，哦，啊，我按我的角色赶快讲出来，因为我刚刚我按你来讲哦，对我较安心。好，哦，所以我会把我的身份先表达出来。好，哦，没有别的意思。好，哦，好，谢谢各位，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好，那你好，你先忙一点。 这个好，先先放在子瑜那边好了。好的，好，好，阿弥陀佛，不顶礼，不顶礼，做禅的时候不顶礼了，好好好，好，阿弥陀佛，好好，是这样子哈，我还在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你有一定人数，好像还可以打电话到区公镇公所。他会派车，有一定人数的话，好，这个我们再在网络上查一下。所以呢，等一下，杨局长，还有一个事，大家要不要带自己的坐垫，还是用那边的坐垫？嗯，可以，可以，可以，那就好了。那如果个人有高矮不同，你自己再带个人的，那有没有盖腿布那里？盖腿的布，好，都有，好，那就这样子，好，好，谢谢谢谢，好，阿弥陀佛，好，那等一下就是也我们也让人家方便哈，我们下课的时候你有心要去的，就登记一下，好不好？那有心要受八关斋戒，或者我们第一个礼拜暂时不用好了，好，熟悉一下环境呢，时间掌握啊。那讲课呢，我就是下午两点讲。那有同学问说，他实在不能全天参加，他可能进进出出，可能这个礼拜来，下个礼拜不来，我也欢迎。好，还有我今天讲的这个方便行与调身之仪呢，我也讲了，你不能盘腿的也没有关系，好，这个椅子可以坐，好，而且呢，当然我们最好是双盘哈。我里面也讲了《玉学四谛论》呢，他讲了五个主张，要你双家辅坐，当然有他的道理哈，但不是每一个人办得到。好，那南传有一种做法呢，我去应该是马哈希这一系列的，那个腿呢，是你来示范一下。那个腿是完全不盘，好，我们有时候散盘也还可能压到哈，它是完全不盘，两个脚这样子的，你示范一下，我看，
对，两个脚都开的，
好，这个方式也可以，哎，不是，散盘有些时候你会把这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下面，它是两个脚完全不碰到，这个也可以做得蛮久的，因为它算稳。算稳，好，还有你单盘的时候，那个单盘的时候啊，单盘的时候一定记得下面这个脚不要盘太进去，你要让它的膝盖有接触呢，也就坐得久一点。哎，当然最稳的是双盘。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课里面都会有提到，我们再讲哈。不能去的人呢，我今天讲不到，所以我。讲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讲义印的特别多，啊，我有一点用意在里头。那个止观记录表，你发一下吧，发过了，我这边没有，给我一份。我先这么说哈，我帮一些人呢，就是有压力的问题哈，我帮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就是你得自己做一个记录啊。这个记录呢，我们因为新出，没有修行人新出，可是你可以一天呢反省个两三次。就是我前四个小时我有什么情绪起伏的地方，然后你就记录下来，这个情绪起伏之前你的心情如何，是碰到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人事物你情绪起来了，然后你又花了多少时间才察觉到你情绪起伏了，最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察觉了情绪起伏以后，你用什么方法 来令你的心平静下来，当然最好是佛法。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多数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压力来了之后呢，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最快速令你满足的或者令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其实都是后遗症害处最大的。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可能那个话还没骂完你就要骂回去，是不是？他骂你一句你把他当真，你就是已经伤害你自己了，当我凡夫办不到。可是下一刻你不但当真，你起了嗔恨心，你还要报复，那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当然这个不能说用强忍的，就是一定要用你观无常或者般若波罗蜜把它化掉。可是我们现在没修止观人办不到啊，那你有没有个安心之法，说是这样的一个遭遇之后，你心可以回到你的所缘境上面，或者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回到一个能令你心清静下来的所缘境上面，或者你就注意你的习，等到心静下来以后再来做判断，就不容易出错。好，有一位老居士，我不讲是谁，他要去开会啊，一开会啊就是护法会哈，一开会火气就很大啊。他说，师傅，我过两天就要开会啊，你要教我一个方法，不然我会骂人啊，开那个会。我说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后来我一想不行，他性子太急啊，我就说你要念南无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你念完十遍我看你还活不活。好，我们有一个缓冲，有个缓冲，在古人来说叫做沉得住气，在我们现在讲叫做 EQ， 就是你心遇到境界，你不会马上执着上去，然后马上就是惯性的情绪反应。可是我们放逸惯了，我们今天很自由啊，想贪就贪，想嗔就嗔，你很难。而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刚刚讲情绪就是烦恼。所以这一份呢，是我大陆一个学生他的功课表，这一份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他每天呢有应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问过，就是你这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是修行重要，是世间重要，那你在这边就可以，你每天该做的事你就可以定你的重要性，然后你要预估一下大概花多少时间。还有同学没讲义的那边有。好，那么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要求太高，就是把这个时间排得很满，有些时候也有一些打闲岔的因缘进来，是不是？时间啊都无常，所以你未完成，那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慢慢帮助你呢，可以管理你的生活。最重要的呢是下面那个检讨过失，他已经是经过我教过一下以后才写出这些来的。好，那么就我那个准备出家的呢，他这个我都要看的。好，这一面是记录，反面就是日记。好，反面空白给你写日记。好，那我是讲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你一天藏传是说忏悔四次，我们三次，你就回想一下前四个小时我做了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我做了什么伤害自己的事，还是我情绪有什么起伏，我什么样的烦恼动了，你先做记录。我讲了你要分析一下是什么样的人事物，什么样的境界造成你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初开始叫做生远离，叫做惹不起躲得起。因为我在帮一些学生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他的压力源头不是家里就是办公室，那就很难调。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要把他带到庙里面去一个月，就是把那个安心的方法教会了才放他回去，因为他在他那个熟悉的环境里面根本调不了，随时他的压力源头就出现。啊，有的是父母，啊，有的是夫妻，啊，有的就是老板，那你不可能调的。 我们在一个，尤其我讲过，你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你眼睛闭起来，什么东西在哪都知道的地方，你一定随顺你惯性的思维，随顺你惯性的情绪反应，那很难改，很难改。但是呢，你如果这样察觉呢，对你修行有帮助，有帮助。像他呢，他就喜欢讲话，语无节制，啊，散心杂话，而且呢，强顺人情，他不会说不，人家要他什么他就什么，那你怎么修行？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想要圆满世间的人情又修行的，不可能。你至少在专修这段时间，你要把人情的事放下来一点。那你如果真正明白佛法，你自己要权衡一下轻重啊。人情的事情没完没了，而世间也没有圆满的事情。好，那当然他还有一个呢，那个狱中的人都一样，好奇攀援。好，这是他初开始的。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早上赖床。好，我叫他修光明想什么，他没办法。倒不是别的事情，就是他的生活起居啊，从小这样过来都不正常，都是晚睡，所以没办法早起。好，这是他自己的。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呢，就能够说什么？他指的早上赖床是四点起床哈，是四点起床。好。他的早课就是静坐一个半小时，好，然后背《金刚经》，这个我们由个人安排。但是我是希望说呢，你记录了一个月以后，你慢慢就知道我什么，我要远离我的障道因缘。就这个不一定啊，你过去生跟他结了恶缘，你见到这个人，你的烦恼就起来了，那你就不要见。如果你想修行，就不要见。像那个好吃的人呢，你就不要往那条街走啊！一闻到面包味你心就动，那你就不要往那条街走。然后冰箱就不要放零食，你先呢，你心做不得主，你要靠环境。那我们慢慢排除这些障道因缘，慢慢你会发现呢，有的我们那天讲了，有的是分别力起的，有的是境界力起的。先我们先排除了境界力呢，其实烦恼智者是求心不求境的，可是我们凡夫修行呢，就是只好先远离这些染污的境界，这些障道的因缘。最主要是看出你那个从五庭心观里面呢，哪一个烦恼最出众，是你嗔恨心特别大，还是你的贪心特别大，还是你的高慢心特别大，还是你的那个寻思散乱心特别大。好，那么你可以照这个境行所缘或者五行心观你就修。当然呢，简单来分，不是贪行人就是嗔行人或者是痴行人。痴行人就要修缘起观。这个痴可不是说你的智商特别低啊，是你不明白缘起，不相信因果，那个叫做痴。很可能是一个大发明家，一个大科学家，但不明白因果，那还是痴。可是呢，最糟糕的就是最麻烦的就是有等分行人，他的贪也差不多，嗔也差不多，痴也差不多，结果你叫他不进观修完了，他开始嗔恨心起来了。好，我们碰过，我自己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就不进观修久了，对不住啊，就我看到女众就火。我有过啊，初学的时候，初出家的时候，修不进观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啊。那也可能呢，你是嗔行人，叫你慈悲观修完了呢，开始贪，都有这种可能，那就要靠你自己记录。所以呢，这边呢，我们不要多啊，这个五个都太多了，你挑三个，你有饭，你回想四个小时前你有饭，马上忏悔，而忏悔不是说就是跟那个基督教的告解那样子，不是的。严格讲起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境界，你又用了什么样的心来造这样的事。在我们呢这个诵戒的时候啊，我们在戒律道场诵戒的时候，如果犯的比较重的话，那是由这个阿舍离啊用这样来判你的罪。 那我们当然不判哈，就是你自己会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境界，但是你那时候呢刚好心力不足，烦恼大，你就要慢慢去找到那些原因，然后避免掉，避免掉这一套的东西呢。是我自己，我们在辅研佛学院的时候就有做这个心地检查表，因为啊你现在找不到那个有神通的大阿罗汉做你老师，那么你自己记录，你记录了三个月，我今天也考了一位居士，我说我给你五分钟，请你介绍你自己。我说我不要听你是几岁哪里人啊，做什么，不，你的性格是什么，多数人答不出来，答不出来。那么这边是帮助你自己，不管你以后到哪个地方学习，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这有一句话叫做啊，未学应知用力处，我们还没学的时候要知道哪边用力能够的调伏我的烦恼。已学呢，已学就要知得力处，也就是你可能呢，我刚开始是这样教属习观，但是属习观里面知习念又有很多的不同，有人特别特别散乱呢，你还不能知习入知习出，你还加个数，有些加个数还不行，数里头还，你看一些世界论啊，那个数里头还有很多事情的啊，有的时候一三五七啊，什么很多种方法，用这个数，先是注意这个习不行，再加上数，就是反正呢要让你的心呢不往妄想那边去，那这里头就有不同了。那有的人一数数就紧张，那你可能要用谁，这个就是完全是小参所要谈的话了。那有的人呢的确呢我们看呢应该是杂阿含里面有一段就是讲这个修阿那波那念的五种障碍啊，里面就讲到呢他就是不能修属习惯，他只要一持习念他就紧张，那怎么办，那就要另外找所缘境，另外找所缘境。那么这个不净观又分了好多种，又分了好多种啊，我们上次有发讲义呢，有四种不同的贪，就有四种不同的九想，里面就有不同的对治啊。那也有呢就是修你的这个三十二分，那我们汉传可能是三十六分，就是内修会不净。那这些呢都是要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记录，然后我们来讨论。我只是你的一个工具书而已哈，就是我当然也有点经验，那么我们就看着这个佛怎么说，弥勒菩萨怎么说，那我就对症下药。但是服与不服，这个药吃不吃是你的事，而这个我号脉的功夫没有这么好，那个也是你的事，我要根据你的记录来看。所以这件事你如果真的是认真想修行，那请你老实说，没有谁也不需要谁，大家都是凡夫，没有正圣人以前什么样的状况都可能发生，都可能发生。我自己呢老实讲靠了这个摸索了很久，找到自己的问题。好，我日记写了三十年，写了三十年日记，所以我现在要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很容易。好，我就是只是 Word 档哈，我就有好几个 Giga 的档案，就是读到好文章啊这些我都会留下来。好，这个部分呢，不管你想不想静坐或者修什么其他的法门，不然你在拜忏的时候你是在忏悔什么也不知道，哎，就是一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要比较就是要把它详尽的找出来。而且呢忏悔的意义啊，这个忏字呢就是发怒，你愿意向人发怒是更好，就是向你的阿舍离啊，像你的听教师或者受菩萨戒的可以彼此忏发露出来。我们在僧团里头就是这样，送戒的时候呢就有人，当然生自治日还有人举你的罪啊，那是为你好，就要自己出来发露。但是这是叫做忏，忏只是发露，悔呢不要误会意思，悔不是去后悔，不是去追悔，追悔后悔变成什么，变成 厌恶的恶啊，或者厌恶恶作，那是一个调举心所不好的。悔的意思是不再造，不再造。那你这个话可能说大了，就是什么？我们呢，初开始的人呢，也都有这个勇猛心，觉得自己犯了错啊，就燃臂啊，拜佛啊，几千拜啊，希望能够说不再犯这个错。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发现自己错误是第一步，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人还不见得承认这个错误。如果有善知识跟他讲，他不承认，他永远是别人的错。啊，我碰到很多哈，那我碰到这种，我也就是只好说，我也就装装傻算了。因为你愿意把修道的资粮送给烦恼贼呀？我是供养你修道的资粮，我得罪你干什么？我供养你修道的资粮，然后你不要，你去送给烦恼贼，那就你就下次就不用谈了。好，那么发现错误，第二个是承认错误，然后透过这样的分析，你可以避免犯错。但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如理作意，你光在那边拜在那边哭是解决不了这件事的，我先告诉你，你不修止观是解决不了这件事的。你的如理作意哪里来？你必须要有文思的智慧，然后透过静坐。所以我讲真的，你不修四念住，不修四念住，我们那天有讲，你那个戒都不见得持得好，很难呢、啊，不容易啊，除非靠环境保护啊。而我们现在是到处是，到处是陷阱，到处是染污啊！你这个戒都不容易持。所以呢，我们在佛前说，我发露出来，我不再造，怎么个不再造法？我告诉你，答案就是学四念住，至少至少你的心要经常能向内，能够向内觉照，你才有机会不再造。我刚刚已经讲这一大段了，就是这个道理，你回去试试看。但是呢，我认为呢，能够事后检讨还知道忏悔的人，在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就承认错误忏悔还愿意改已经不错了，但是要真正采取行动来改，是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但是有第二条路吗？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没有。你念佛，我们刚刚讲，你也可以碰到这个境界，你赶快去圆念那个清净的境界。你念佛，你持咒，只是所缘境清净。你有培养你的如理作意没有？你能够觉得那时候是无常是无我吗？很难。你不学习佛法，你不修止观，你办不到这件事。所以我们谁也不要笑谁，大家啊都是初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那么这是我开这个课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摸索了很久，我辅研佛学院初级部毕业，我要重读初级部，因为我觉得我学了很多根本半点做不到，半点做不到。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用这个东西，十来年了，是有效。我到现在还是天天写日记啊，我自己的烦恼在哪我很清楚。我心说是贪行人也可以，悲行人也可以，就心软一点。不，我也是不太会拒绝人，所以我要靠闭关。我讲的下士闭户，中士闭口，上士很简单，他照样跟你讲话，他闭心。我们办不到，办不到就靠环境。所以你慢慢，我们讲到后面啊，要先身远离，你才可能心远离。那么今天有这么好一个环境，受点约束没关系。好，今天要跟你说，不是土城啊，到高雄，你去到那边就可以赚1000万，我看你一定去。好，但是我们今天是法财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嫌路远。那个地方呢，空气真的是相当不错，而且呢，我为什么选五楼呢？还有经行的地方，而这个五楼呢，它又是跳高的，跳高的。我们慢慢再去看，它二楼本来也要借我，二楼那是100多人都不成问题，那我想不会那么多人，不会那么多人。好，受点约束啊，不习惯，你填这个不习惯，不习惯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不习惯就是不让你随心所欲，不让你随烦恼随境界的随心所欲。我不会害你啊，这是我走过来的经验呢、啊。 好，所以这一份呢，愿意填人填，你认真填，我认真看。然后呢，小餐的时候呢，这个是必备，好不好？好，再过来呢，我们呢，因为昨天有位居士打电话给我，我以为大家对坐禅应该多少有点经验。他问我说，他跟我说，我觉得对哈，这是菩萨哈，他替大家想。他说：“师父，你要从坐姿开始教。”我说：“好。”所以今天呢，早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呢，我们先看这一份，一共有四页，方便行与调身之仪，里面还有很多未尽之处哈，因为我眼睛不太好，最近因为看电脑看多哈。我主要的文呢是引小止观的文，啊，就是一开始这一部分呢是引小止观的文。你想要进入禅定，要调身，啊，就是这个人呢想要欲入三昧，三昧就是得定嘛，好，调身之仪就要注意这个调身的事情。好，这个事情不是等你坐下来才注意，好。若在定外呢，你的行住静止，就是我们讲说什么身威仪，行住坐卧，动静欲为运为，唏嘘详审。我上次有解释过，这个缓不是蘑菇啊，缓是详审。我很详细，我很慎重，很谨慎的去关照我每一个动作。好，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很粗犷，你的气息就粗犷。你看这个智者大师也是这么说的，你如果气息粗的话，你的心就什么心散难露，就是露是收摄的意思，你的心就散乱，很难收摄。那么你肩负坐时呢，就是有时候你坐的时候呢，因为你在平常的时候就没摄心了，你坐的时候你会什么我们不是闲人闲不得，你攀缘爬爬照惯了，这时候叫你做呢，你会惭愧，你的心情很烦躁。有些时候不是腿子坐不住，是你心坐不住，你心坐不住啊，心不填宜啊，这个心里头就是不会那么平静啊。所以呢，身虽在定外呢，亦须用意呢逆坐方便。这个字可能是有误啊，但是我师父的解释就是欲坐方便啊，先做一些方便。后入禅时呢，那么你开始做的时候呢，须善安身得所，啊，就是把下面的文节前身后引出来。那这一段呢，我解释在下边。逆坐方便其实就是欲坐方便，所以你禅坐之前呢，你就必须要什么调和身心，啊，使令你的心呢能够顺乎于禅。啊，我讲了，你慢慢从你写这个记录，你就知道。障碍是哪里来的？自己创造的。所以千万不要呢，还没上座呢，就自己创造了一些障道因缘。比如说，我们汉传的禅期啊，那一下座就是不知语的哈，就开始吃吃东西就讲话。你这个讲话的结果是什么？你上座的时候可能还要继续讲。你那个心还在等流的，还要继续攀援。刚刚他这样讲，我怎么没有还击他一下？我应该这样讲，他就要服我了。那你上座还继续讲，啊，就是比如说，所以你平时呢，所以我说，身念住。我们上次讲了，你如果坐在那边，没有任何因缘干扰你的时候，你这个持心念。这个属习观持心念都修不好的话，你如何去在下面的正置而住，就是四威仪的时候去关照呢？或者是小动作去关照呢？你第一步都没有嘛？你坐中，所以的确哈，行住坐卧，有人是在经行的时候得禅定，然后正果的，有佛事的时候就有。可是呢，行住坐卧四威仪里面呢，以坐的威仪最合适。我后面有讲说，大家要做的舒服一点，放松一点。那为什么不修睡禅呢？因为你躺下去就昏沉，躺下去就昏沉。所以只有坐这个威仪呢，也后面也会谈到为什么要盘腿，都有它的道理。好，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小止观叫的修习坐禅止观法要，它里面也提到，是我们也可以立缘对境修哈，我们可以讲大话，十字街头好坐禅，你坐坐看，办不到，都没有地，没有人干扰你在那边坐都坐不住，何况有那么多，而且这个叫什么？为什么选择那里？身为禅次。就你没有修行的人，突然有一个声音，我们耳根呢、啊，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啊，一听到声音你就心就去了，所以就禅刺就把这个禅给刺破了。所以初开始要选离寂，要选寂静处，要选寂静处啊。那么你平时就要练习练习这个正知而住呢，让你这一念心啊，尽量的清净。这个清净就是什么？我上次讲过，不苦不乐受。就是有苦受有乐受啊，你不要起贪嗔，这个都不容易了，不容易了。好，那个到你修诵念住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明白这件事。好，如果你不修行的人，我讲了，现在到处都是方便，你半夜饿 ，7-Eleven 也是开的，随时不高兴，电视可以开起来，爱看什么看什么。如果你平常老是放纵你自己。好，随我刚刚讲随欲，你的欲望一起就要去满足。我想吃，反正呢 ，7-Eleven 开的，夜市开的，想吃就去吃，想骂就去骂，随欲随境而转的，那叫做狂向无钩。或者像猿猴啊，你把它放到树上，那就此心随欲转，今朝难捉摸。好，那你静坐的时候，怎么可能摄得住心呢？摄不住的嘛，你放逸惯了，你向外攀援，随欲随境界惯了。有时候我们讲真的，你很用功很用功上座，你想摄这个心都摄不住，是不是？你这妄想纷飞啊，那更何况你平常还这样子呢。好，平常我讲一个藏道因缘，就是多话，没话找话说，攀援是表面看起来很热心，多话攀缘，放逸，放逸严格讲，你做跟学习佛法不相应的事情都是放逸，要再更严格，就是跟第一义谛不相应的都是放逸。还有什么戏调，这个是沙弥律里都有，就有这种歌舞伎乐、啊、不往观听，八关斋戒可能也要讲这条，不能看电视啊。就再不然就是我们现在哈，这个音乐很好啊，放放音乐，哼哼唱唱，这都是戏调。我们呢，连那个拜大悲忏拜完呢，再去静坐呢，那个大悲咒都会跑出来。那更何况你这个世间的那些有欲的那些歌曲啊，那还得了啊？所以这些都得，你真想用功，这些都得听下。都得停下来，不要为自己还没上座就创造了障道因缘。而呢，静坐前一个小时，你也要避免你身体，即使没有这些细调的时候，我去搬桌子搬椅子，你气息就出，这出众的活动你也要避免。最好呢，我刚刚忘记讲一条，我们在那边是止语啊，只有小餐的时候才可以讲话，化为散乱音啊。好，最重要最重要，你要避免你情绪上的浮动，这都是前方便。所有的身口意三业呢，你都要尽量的正之而住。我讲了缓字，何谓这个？我小时候背的，何谓大人越小心，就是他越是成熟的人他越小心。有一句话叫出生毒而不畏虎，长了脚而反怕猫，小心死得万年船。你要去注意，经常关照。我今天跟一位居士吃饭，我说看相啊，不是看你的长相。他一去到那边呢、啊，当然是有点匆忙，那个手机一放呢，就放了这个大概是四分之三在桌上，四分之一在边上，我告诉你的命就在里头了。然后再过来呢，拿了餐过来，急急忙忙坐下来，这个餐盘也是四分之一在桌子外面，你的命在里头，你这种人容易出意外。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那个车子被碰了， 不是人家碰你的，是你自己碰的。我现在也在讲一下他当当机中，他已经愿意改，他还说是有人指挥的，我就没回他一句是谁开车。有人指挥的你就有理由了，是谁开的车。对，我们呢千万呢有时候就不要把修道的资粮送给烦恼贼。你这样子一个小事情，你这个手机就可能掉下来嘛，你可能整盘饭就掉下来嘛，那你其他的事呢？这个表现的就是非常急躁嘛，是不是非常的不谨慎嘛，那你就容易出事情啊，容易出事情啊。我们看小孩子，我说我会看一下，那我就说你这个人一定经常走一走就要撞到。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都是这种急躁的人啊，不看路的，是不是？我们那天去那位居士那边，不过他今天就承认，他说他是第一个没看到那个台阶，把脚给扭了一下。哎，妙了，后面还有一个人继续跟着扭到脚，大家都不看路啊，就是因为那边很空旷，大家看窗外的景色，想多看一点。我们讲说一下，注意足下，是不是？那你如果有漫不经心的人，就不会出这个事。所以这些都可以从很微细的地方看得出来你的命运、你的个性。那么我们平常就是要练习注意，我讲了不要讲那么细的动作，就是你的行住坐卧是为宜。这个龙伯通、龙伯田呢，他就教你这样的动中禅。因为现在人坐禅他可能坐不来，总是有一个让他摄心的东西。我也用这个类似这个，我叫他华佗步，就结合动中禅也好啊，漫步经行也好，我帮人家疏解压力。因为你集中注意力之后，你反而压力没那么重。你老向外攀援的人，心力软弱，压力重，是真话啊。这个我们再说。而呢，所以啊，我们那边我上次有讲过，我这边也一样的要求，做不到没关系哈，做不到我们同修之间提醒一下，就是不管你拜佛啊，你折毯子，你怎么样，你可能注意不到，但是你只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不要弄出声音来，你就必然小心。说是我坐禅呢、啊，师傅我都见光了，我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出门的时候哐一下，你看这个人有可能吗？那就是瞎掰的。因为你我讲过的这个欲界久住心，第一个就是内住，就是不太向外的舍身相位处去攀缘。然后你说你那个境界都后面几住了，都是调伏寂静，最极寂静的，你可能心这么粗吗？你平常不正知而住，你的四威仪都不知道的人，你可能得禅定吗？不太可能。我也讲我实际的经验，稍微有点好境界，但是今天轮我执事，我要下山买菜，一到那个美国那个超市，光是眼睛看一下找东西，你头就昏了，然后呢你禅定就没了，你那个很舒服那个境界就没，因为向外一攀缘你心就散了嘛。开车都不行，你开车你要注意路，你心是不是向外，你就没有内住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现在呢，方便是多了不少，障碍也多了很多，障碍也多了很多。好，所以这边大家参考。而由动之静也是要慢慢来，由静之动也是要慢慢来。我这边没有写下坐的事啊。那由动之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然这是我讲的，以我自己的经验，并不是像我们那样跑香。我们那样跑香可能会把气跑得很粗啊，当然那样跑香是对于你腿子痛有点帮助，但是我参加过南传的漫步精进，那个可以让你练正直而住。好，所以最好的我认为啊，这是我的话，是摄心的漫步精进。所以你想想看，你刚刚从坐公车啊赶路这样跑到这边来，你立刻就上座，这个心很难调伏，所以一定先要精行，从一个很动很乱的情况慢慢，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的， 不是马上，当然你有修行人那马上心就静下来，那是你已经有功夫，没有功夫的人你要给他一个方便，那漫步进行是非常好啊。所以呢你不要立刻盘腿坐，在寂静的地方或者空气好的地方呢漫步进行一会儿。那如果我们条件不允许呢，那有人腿子不好，你做做拉筋的动作也是慢慢拉，我们那天有示范过，你先把筋缓和一下，你上座呢你坐得久一点，你坐得久一点。好，那那瑜伽呢其实不是很多人就只学了体位法啊，就是都要做出那很难做的事啊，像那个什么兔式啊，金刚坐头还要碰到地啊，不是，你坐到紧就可以，下面重要的是它这个调身过来是调息，你要注意你的息啊。说是拉筋也是什么，你慢慢吐气慢慢拉嘛，所以瑜伽的伤害很多啊，硬拉啊，调身调息下面是要调心啊。这个古印度的瑜伽是有这些的，现在我们都是速成，只想姿势好看，那是不对的哈，会受伤。所以用这一些啊，事实上呢，《大般若经》我们上次有发那个四念住品里面讲，它里面闻就有那个漫步精行的味道。好，我的提倡呢，当然我去了南传哈，他们是精行一支香，静坐一支香，时间都一样。有好处。我们呢北传呢，以我师父那边为例，我们一坐是一小时两小时，然后经行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大家急急忙忙上个厕所喝个水心马上散，然后又马上要赶回来再坐，不好不好。这是当然我们可以参考啊，是我实际两边这样比较呢，我心中有这样的感触，有这样的感触。而你读《玉阙师地论》呢，讲这个觉悟瑜伽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讲，精行宴坐，宴坐精行是交替的。那么用道家的来讲也有道理，它叫做动静相生，你不能光是动也不能光是静，两个都需要。但是呢就是这个动的时候呢，你不要动太粗的动作，就是用漫步精行呢还同时还是摄心。怎么摄心呢，我们以后再讲哈。但这边简单来讲，就是你注意你脚的起静落三个步骤。那么如果实在是你腿痛要走快一点了，那你注意是左脚右脚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就是你那个精行的时候不是闪闪乱乱的东看西看，还是在摄心，那么你上座的时候啊，你心就容易定，对你的禅坐是有帮助的。那这一些呢是小止观里面没有我补充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哈。那你到了这个神床，其实就是你的这个坐具哈，就是你的坐垫这里呢，你需呢什么先安坐处。什么叫先安坐处？你得把你这个垫子调一调，每个人不一样，尤其后边这个坐垫，你初学的人呢你可能垫高一点好。为什么？可以令你的这个背脊骨直，他们练气功的人就知道，你这个直的时候呢气容易通。我们呢这个我们打禅期是有肩香的哈，就熏香的，我们只要一看到这样就知道在昏沉，一看到这个情形啊，上前就是在昏沉。因为这个现在用现代医学来说明，不是有枕肌吗，这两这个脊椎旁边呢，中医叫做华佗夹脊穴，你所有的内脏都在这两边都有这个反射点。那当然西方的整脊就是说你的血造血的机能是从脊椎吗，它把养分从这边送到全身，所以这个脊椎直还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啊。那么就要靠你的坐具啊，所以不要急急忙忙，虽然进行过来一下来就做，你也要检查检查，因为你等一下一坐要坐一个小时，说不定坐两个小时啊，你先把它弄安稳一点啊。然后盖腿筋呢千万别忽略，我吃过这个亏，就你坐得好的时候毛细孔会开啊，不一定是我们现在门关起来，万一有人走啊什么带一阵风啊，你那个受寒受风你就不得了啊，宁可稍微热一点都好，但是你心静下来不会有那么热，不会有那么热，要保护一下。好，如果说是你从小像南传比丘他那边又热嘛，从小就是坐的，那没关系， 我们都上了年纪了，这个膝盖的中间活动量也没那么大，空间呢、弹性都不够，所以你人衰老首先从膝盖，再过来是脚。好，所以呢下面呢就是什么，你呢坐得安稳呢久久无妨，就可以坐很久啊。那么下面讲这些呢，就是你把这个弄好了以后叫正脚，这边我不多说，因为每个人呢情形不同，有的可以半夹辅坐，就是单盘，有的可以双盘双夹辅坐，好。那么这个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到底左脚在上面金刚坐如意坐，那这个我都没有去分别，就是你觉得舒服就好。好，你我们初学你觉得舒服就好。好，然后呢这一点倒是很重要，你要来坐禅什么你可千万别穿牛仔裤，穿宽松一点的裤子对于你舒服，拜佛也是这样，宽松一点。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上了年纪的这个肚子就有点大，所以呢最好是不要穿那个松紧带的系带子的，你上座以后，因为我们这个属习官呢会注意这里，它会膨胀，所以把它上座以后把它松开，你这个裤带啊要把它松开。然后呢他下面还讲了裤带松开，但是这个威仪还是要有，就外面还看起来还是很整齐的。好，所以我记得我做师父侍者，他没有一条裤子是有松紧带的，全部是像古人一样的系带子，绑带子的好。好，好，那么这个四解宽衣带周正，周正就是还是很外面很整齐啊，但是不令坐时脱落，你不要坐一半的掉下来不好啊。然后安手呢，这个倒是有讲究，左手置于右掌之上，然后多半接这个叫做什么定心印，就是这样。但是你也不要刻意，有些时候这个忘了，这两个指头碰不到，没有关系。好，这个初开始我们都不讲究。好，那我下面那段你自己回去看哈。人之语言呢、足以彰无德啊。我相信我们现在呢。深夜上大概都还可以守得住，杀盗淫这个戒容易守得住，但是这个语啊不容易守得住，所以我这边特别列出来。我们只知道我们去乏善施劳啊，就是表示这个语言可以啊，我多么有德行让人家知道，但你不知道慎语言，你谨慎说话呢才是养你的德啊。大家如果对这个自己说话有问题的，我那边很多很多，因为我到现在还改不好，我讲话还是有人说太直了，其实是没智慧哈，没智慧。有德者必有言了、你干脆先养德再带食好一点。好，这些我不多说哈，但最主要你说话多了，你劳神伤气，浪费时间，你说错了话还无量无边的烦恼。好，一多说话呢，如果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你多说话，你打别人的闲岔也打自己的闲岔，而且化为散乱音，那么你这样心散乱，你静坐的时候心力软弱呢，就自然妄想纷飞，划不来呀，划不来。好，我刚刚讲的还有是，你可能呢还要在静坐的时候把你的话还要重说一遍，或者一下坐马上要找那个人再理论一番，那你这支香怎么做呢？这个都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形。哦，因为我们是讨论法义，然后不行了要上座去做，哎，做完了就是刚刚没发现人家弱点，下来继续变。不过那还好是讨论法义啊，那你是要烦恼大一点就不太好了。好，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啊，这三摩西多地哈，是我们《瑜伽师地论》的啊，或多言乐，或久寻思，也不能思维东西，就是寻思啊，思维这个事情怎么安排怎么样，不能太久，你会令身疲劳，心不得定。我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哦，因为我最近呢接的个案比较多一点，结果那个静坐呢也还得思维要怎么处理，所以呢我的静坐就不太得力最近，所以这刚刚迟到呢就是我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而且话讲多连舌头都不舒服。好，如是多言呢与定为难，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 少说话好，少说话，啊，不说话更好。等我下面第二页哈，不是不要说话是对你静坐有帮助的。所以我讲，深夜呢就是什么，动跟静，静就是你的坐，动就是什么，动就是你的正知而住，你的漫不经心。雨夜呢就是什么，说跟默，说只有什么时候说，小餐的时候说，其他时候都是默。好，你不说话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哑巴。好，下面那些我不多说，但是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记录哈，你经常去记录一下你说的话。我这是这个第二页的那一段的第五行。好，哦，还有这点也蛮重要，你平时要远离这些什么不跟你谈佛法老是跟你讲世间事的人。好，他是话多，然后经常啊没事来跟你说一些是是非非的人，你想修行这些人你就不要讲友情，不要讲人情，你就拒绝他，他只会令你心散乱。好，或者是他烦恼重情绪化不稳定的人，你也尽量避免。好，那么你自己常常静坐啊，有时候啊，当然这是弘一大师的话，就是静坐的时候要什么反思己过嘛。你怎么反思？你反省你自己，将你说的话做个记录，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修行、你的智慧、你的烦恼、你的身口意三业怎么回事。你思维一下，就是刚刚我还没进来前，你们坐在这边，你心怎么动，讲些什么话，你就知道你的心怎么回事。刚刚到这边来有没有？我迟到很抱歉，就你们坐在这时候有没有摄心啊，还是心又不知道飘哪去了，这都有帮助哈，这些都有帮助，好好好好看一看。好，那么这边呢我刚刚讲这个部分呢，就是什么叫做先安坐处美令安稳呢，久久无妨，使用这个高度要适中的坐垫呢，容易保持你的脊椎挺直，这个有助于你的呼吸好，尤其是数息观或者持息念，你久了久了这个息很长很长的，息会很长啊，你这样一摸这个气息，这个横膈膜就不方便了，这个息就长不了，会有梗的味道，会有那个涩，我们讲调息相的息相有一个涩字啊，或者风喘都有可能，所以说后边的垫高的要注意，你要坐个一阵子呢，你才知道你适合的高度是什么。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啊，你即使去到人家那边坐，下面那个垫子他提供可以，上面那个垫子你带你自己合适的，你带你自己合适。好，因为有些的那个垫子呢它很高啊，坐了也不舒服，有的些垫一坐就陷下去了，那你自己调。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带一个这个东西，也许你这一天的腿特别疼啊，那你把这个折一折垫一下也是可以的。好，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腿不好嘛。好，所以呢它会帮助你进入或者保持在这种放松专注的觉醒状态。好，这叫做啊，如此安稳呢方能久久无妨。那下面讲禅坐的姿态哈，因为我是补充了很多哈，又是根据这所谓的 NLP 啊，因为上次有同学不会拼，我就只是把它就印出来好了。你舒适的禅坐姿势十分重要，我们身心是互相影响的，像有时候心不能放松呢，我教你先身放松也可以带动你的心放松。不是有流行什么微笑运动吗？你真正的你坐禅的时候最好是面带微笑，你脸部的肌肉就放松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好，那么因为这个肌肉的身体的姿势对于你的精神状况有深刻的影响，我们要学着驸马爷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就这个下巴啊，连下巴这种角度啊，当智者大师讲的是他说让你的鼻对着脐轮是要一条线的。好，这些呢刚开始不必太在意，久了久了如果你坐禅上有问题也可能是姿势上有问题。好，尤其我们现在啊，我觉得坐沙发不好，坐沙发坐惯了这个脊椎都不太好，坐硬板凳呢，就像我们呢过堂的时候啊，那板凳只能坐三分之一啊，那你非得挺起来不可。那我们现在是坐着沙发靠着羊的，那你的脊椎就会有问题。 啊，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微细的哈。所以呢，你禅坐的姿势啊，啊，最重要的原则，端坐就是直，可是又还要自然，啊，然后这个很重要，尤其我看南传的资料，都叫你一定要放松，全身放松，你感觉很舒适，然后呢，能够让你呢有这个警觉心和清醒，这样子呢还要能够持久，所以刚开始。我很怕说我一定要你单盘怎么样怎么样，不要，一开始选用自己喜欢自然的坐姿，像日本人他们喜欢怎么样，就金刚坐或者跨鹤坐，也有也是一样可以的，不是一定都要盘坐，像我说去参加缅甸禅师呢，他那个就是两个脚都不交，就是这样做也是可以，但是你选择一下。还有呢，就是要练腿子很简单，你吃饭读书什么都盘腿，你久了这个腿就会习惯，就会习惯。好，当然你愿意特别特别做做瑜伽拉拉筋也是可以，但不要急，急反而可能把筋拉坏。好，还有呢，我们初开始的人也不一定说要硬撑着不放腿，如果实在太痛，我上次讲了，你的觉照能力影响到你的觉照能力，你就放腿。好，初开始。啊，久了你心有力量，那是另外一回事。好，如果你的就是你不要用特定的坐姿，哇，哦，人家都双盘，你明明盘不上的硬盘，不必。好，当然了，有居士刚他一笑，我就想起来了，他说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身体不好，有用缠带绑起来，可以，我同意，但是很麻烦。你上坐下坐的光弄那个缠带转了好几圈很麻烦，我们自然就好。好，那你如果存心要练腿子，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在大众里头这样搞，那就影响别人。啊，这是我上次有讲过，是戒律里面有的。我上次也介绍了法尔禅修中心呢，他要依你的这个腿子长度，他免费赠送，你需要你去请，在建国北路哈。你不要让这种特定的坐姿呢令你不舒服，我们不是来熬腿子的，我们是来练心的，所以坐姿刚开始不要那么讲究，如果你感觉坐得不舒服，不能放松，你不能放松，你就无法抛弃对你身体造成压力的，你就会有一个潜在的情绪啊，那你根本没有办法体验坐禅的乐趣。所以我一再建议大家，一开始什么，就是少量多餐，你一开始做十五分钟，然后动一动，再来做十五分钟，不要一开始就是这个熬腿子就把你的一点这个坐禅的一点兴头就熬掉了，是慢慢慢慢来。世间的事情都是积蓄的积，渐三点水旁边渐渐的渐，积渐而成啊。你即使你看到突然打一个雷，你可以晓得那个阴阳离子在那运作多久才打这个雷啊？你不是只看最后那一点啊，所以就是。这里头呢也跟我们修行有点关系，我们现在呢有些人呢就是勇猛心力发，很难持久，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突然一下很精进，一天做八个小时，然后一个月都不做，不对的，他是在一个很平稳中啊，每个固定时间慢慢调，慢慢慢慢进步的。这讲真的，我讲一个赞叹自己的话，你很少听到人家跟你这样讲，包括我一些同学都是盲修瞎练的，练了老半天呢，没有半点进步，没有半点结果，最后只好放弃怎么办呢？然后去搞放生好了，啊，我去弘扬佛法好了，就是忘记要调伏烦恼这件事。再完呢，我讲了很多，就是这个课也上，那个课也上，资料收集一大堆，但是忘记去调心这件事情，结果是因为不明白方法。当然你程度好的，那请你耐烦，然后你可能不需要这些，但是我刚刚看大家这个身体动的情形，就多数人腿子都还有问题。好，啊，所以我这边有讲了，啊，如果你不具备那样的柔软度，你硬是这样盘，那就不太好。啊，你如果这样硬盘，真的是受苦啊！ 我那一天我以为我腿越来越好了，结果那一天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上座下座的时候急了，就是上一次上课就排人排不到半小时就痛成那样，那我就放脚了，这没什么面子不面子嘛，是不是？你要我要硬盘，我第那次说我很高兴恢复两小时，那我十来分钟才能下座，那个腿是僵掉的。后来我也觉得这样没必要，没有必要哈。不要跟自己过不去，选择自己适合的姿势，那你要去试验一下。好，有的人脊椎弯到底是左脚在上面好右脚在上面好，那我不是医生，你可能要去请教人家一下。像很多整脊医生都说你们出家人右侧卧，所以你脊椎不好，这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我们要狮子卧嘛，狮子卧呢的确就是脊椎是有一点不太平嘛，那这个你要问问医生。但你自己觉得我们不是修身，你自己做了觉得哪一个姿势最舒服最持久，所以左脚右脚我不太分，当然有很多的说法嘛，什么如意坐金刚坐这些的哈。好，所以我们是修心不是修身，甚至于你实在不能坐，你坐椅子我都欢迎你，慢慢调慢慢调，不要把那个想说调心呢想要静坐的那个兴趣失掉了。好，我们呢谁不是过去生造了点恶业，所以今生这个报障都不太好嘛。好，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哎他怎么这样，不必不必哈。好，所以我刚刚也介绍过这个南禅的姿势哈，能够双盘是最好，这个的确哈，因为你单家不做有时候心里会提不起来。当然我也有请教过这些对气血很懂的人，就是你双家不做呢，不用这么说好了，你的海底轮就是锁起来的，然后你在舌顶上颚呢就是任督二脉在流通，血液在上半身流通容易得定，你修观的气血也够。是，而且呢我刚刚为什么说你单家不做呢，你这个腿啊下面你一个腿盘上面嘛，你下面那个腿你不要收得太里面，收得太里面你不舒服，你就放在这个膝盖下面。当然你要去古代的禅师他是规定你得坐得四四方方的，你连插开脸盘都不行，你去大陆的禅堂试试看啊，他会有这个规定啊，所以他们也真的有人用绑的把腿绑坏了，用石头压把腿压坏了都有。好，所以这要看个人的情况。好，这个生理的情况不同，所以我刚刚讲膝盖的伸缩性你慢慢慢慢练。好，那下面的五种因缘呢有很多，就是这是在《瑜伽十六论》里面的，就是你如果双家不做呢能够什么摄练速发请难，有这么一个好处。好，那么这样的威仪呢是什么顺身轻安最为胜故，所以你要双家扶，而且呢你双家扶坐，当然我们现在腿子不好，你要腿子好的话，因为它两个膝盖都着在地上是最稳最能持久。好，那这种威仪呢不会很快的令你身呢疲倦。好，那当然我们现在说是不共法，就是这个外道没有这样的威仪，不过现在不是了哈，这是佛的时候。然后呢这样的形象端严，让人家看到呢你的形象端严呢他会也想来静坐。啊，这个我在这边就讲一个消息，就是那个龙年老法师啊，就是大陆的第一比丘尼啊往生了哈，最近往生的。他当初啊就是八九岁的时候看着大勇法师穿着这个袈裟很有威仪的走过去，他发心出家。所以我希望我们佛教徒，但我不太行哈，我是蛮有赤子之心的哈，这个威仪还是重要，但是不是装出来的威仪啊，因为我们不开口说法，人家看什么就看你的威仪，所以这个威仪是可以摄受人，这边也有一个说明的哈。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宴座呢，佛弟子共说开许啊，一切贤圣呢。同赞叹过。好，好，我们还是看回这个，我想把这段讲完哈。那下面智者大师就说呢， 你适当正身，你腿盘好了以后，你就看你这个是不是很直哈。他的意思是你先挺动其身，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就是从天台宗那边学站学这个，他会这样晃动一下，好，就是挺动其身，并诸之节做七八反，这样好像按摩一下你的脊椎是有用的，你试试看。这个道家里面这个叫做晃海，你去查查看，晃动的晃，海的晃，海是一种健身的方法啊。因为智者大师哈，他真的学了很多很多，你看他那个六气治病啊，六气治病法，那就是从黄帝内经来的。他的道家的书也读了不少，好像他的通明禅呢，那是不是我们佛教的哈，那是外道的。所以他呢一定是当时那个机缘要摄化很多很多人，所以他呢这种一方面他也讲，他也讲叫你观脐轮，其实就有补气的味道哈。他学得很驳杂，就是这方面他是大慈大悲的，他把这些东西融入进来，好，甚至于他还讲治病的事情，在小止观里面都有讲。所以这边呢我们呢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试试看有帮助，因为你这个脊椎舒服了，你坐了就舒服。好，然后呢令手足，勿令手足差异，虽然晃动，但你刚刚盘好的手足不要散开来了，这个定心印不要散开，这个腿子也不要散开来。好，如是以呢则端直，对啊，坐的端直，令脊骨呢勿屈勿耸，也不要这样，也不要这样。有人呢一颈，就是我也看过，那颈椎是向后仰的也有，就是很自然的。你用你的其实是用意念，你会感觉。还有呢，你真的有些人像我，就是因为开过刀啊，我这边开了一刀嘛，所以我会这样。可是，一坐久啊，它有持身法，就是你这数息数久了。自然会止，自然会止，有静坐经验的人都知道。好，刚开始不重要，但你注意它一下它就止了。好，好，然后这样之后什么刺正头颈，那么我自己可能也有点歪，因为脊椎有的歪，我也看过我们同学是歪一边的，好，那样就不太好。你自己刺正头颈，最主要什么鼻与你的脐是一条线上，好，不偏不斜不低不昂，平面正处。那么这个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检查一下就好了。好，但是就是这个有帮助。好，然后再过来，这也是智者大师很特殊的，要你什么口吐浊气，吐一次不够啊，吐三次，就是他吐气呢开口放气，不是嘴巴要张开。好，但是不要急，绵绵就是慢慢绵绵不断的，自气而出，就是自不是你控制，就放它，让它自然的这样出来。然后呢他还讲了这一点，这个跟我们现代的一些南传教禅修的相似，就是你身体每个不放松的地方要放松。那智者大师他是用气，他说你想你身份中，你检查一下哪百脉哈，这当然不是了，就是你身体哪个部分不通，你这时候就觉得说我借我这个气啊把这个地方带通。所以我说智者大师他是对医也是很有研究的啊。然后你闭口的时候叫纳清气，所以真的坐禅的地方呢空气流通很重要。我们造禅堂的时候，我师父去看那个 Napa Valley 啊，去看这些日本禅堂，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挑高，挑高的地方空气容易流通。我们像我们这样这个对流都是很困难的，很矮啊，对流就困难，上面空气不够嘛。好，好，那么如是至三啊，如果你身息调和，那一次就好了。好，然后呢，他下面讲要你闭口，然后什么唇齿财香柱浊，舌向上颚，这个就是一般呢那个练气功的那个，就叫你舌顶上颚。舌顶上颚，它任督两脉就容易连上了，啊，是这个意思。好，然后闭眼呢，就是让你的外面的光不要进来，然后你呢，当身端身正坐呢，什么犹如垫石，一块那个基础的石头一样那么稳，不要让你的身手四肢切耳摇动，就坐得稳稳的。但是呢，刚开始坐的人，如果身体不好的人，会有气动。 你这个气息啊，一修属习惯，那个气开始跑的时候啊，的确它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会感觉痛，然后会晃。如果晃的不厉害，你就不要管它；晃的厉害，实在太厉害，你就下坐，你就动一动再来坐。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气想要流的时候呢，它流不通的地方，它就会冲啊，你就会晃动。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啊，静坐的时候会晃的，啊，但如果真的晃很厉害，你要去看医生，就是你的气脉确实有堵的地方，啊，那这是叫做什么？初入禅定的调身法，举要言之呢，你要不宽也不急，啊，这是中道哈，啊。那我们看我后面的解释，那是到了第三页，啊啊，讲过了，选择这个你上座后，你先调整这个坐垫的高度，啊，是吧？最主要是让你背部挺直，这个都是现代人的话，保持你的放松状况。有一句话叫做提心吊胆，压力很重的人呢，他肩膀放不下来，所以不是我会看相，我一看你肩膀放不下来，你那个肩膀就是硬的，肩膀是硬的，压力啊，因为我们的肩颈穴我忘了，应该是脾经，多思虑的人，老是心东想西想的人伤脾，多思伤脾，你的肩颈就是硬的，你一硬以后就是提心吊胆，你的肩膀就是这样起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叫你放下来你还放不下来。啊，这个也是多讲了看相的事啊，就现代的人多数，你看看坐办公室的人、打电脑的人、冲来冲去的人，肩膀都是硬的，而且血压会高，血压会高。好，所以你要练习啊，放松。放松就是你一专注你的所缘境，它就放松了。试试看。所以啊，我上次讲了，说这个静坐可以治百病，静坐可以治百病。啊，真正做得好，你吃饭都可以少吃一点。我就有见过能够连坐三天不吃饭不喝水的人。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新陈代谢都变得很缓慢，你要常坐的人，你可能一分钟呼吸不到两次，久了这个习就越来越长，新陈代谢越来越慢。那么现在不是流行什么阿法波、贝塔波吗？你去测一测，他们思绪就没那么乱。看那些高僧呢，他们美国人做实验去测他的阿法波，相当的稳定，就他没有那些妄想。所以呢，你真正静坐坐得好，一个小时超过你晚上三个小时的睡眠，对于提神呢，我现在多数静坐是在提神，静坐一下把气息调好，好提提神，又可以讲话了，啊。所以他这边的讲法呢，就是你这个放下来，就是你肩膀要活动很方便，那就是放松了啊。然后开阔你的胸部，然后头部啊，调整头部的角度，让你的脖子也能够放松。这个地方下巴要稍微收一点，啊，这些呢，他决定是叫你决定硬哈，就是右掌放在左掌上。这个我不晓得是对还是错，反正就是大家讲法不同，有的左掌放在右掌上。哎，我这边呢是这边的文是从《修定修观法要》啊，是一位堪布在民国初年呢讲的九柱心那边拿来的，所以藏传的方法可能跟我们智者大师讲的又不一样。智者大师意思说左手在上面，不计较这个事。好，我的想法是你一般用惯右手的人呢，你左手放上面，因为你右手习惯动，所以左手放上面。这是我从别的方面去想的，啊，因为每个人的使用有的左手啊有左撇子，那他的方法可能就跟使用右手的人会有一点不同，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样坐定以后，舌顶上颚哈，啊，然后呢呼吸呢你不要去控制它，自然。说是调息啊，调息怎么调？不是说哦我让我吸长我就猛吸一口猛憋一口，不是。是你心专注你的所缘，你的习就会长。好，你就是注意这个习，绝对不能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不随意机嘛。你要去控制，它就不听你的，不听你，到时候气息乱跑， 反而糟糕。我们不是练气功哈，练气功让什么保平气功叫你憋气啊，不是，千万你这个憋气会影响很大，你静坐就坐不久。那他这边的意思呢，就开始感觉自己的身体去放松。我好多同学有说过，我就是从大陆学来那个三线放松功，对于帮助睡眠什么都很有用的哈。那么这个就是你用意念啊，当然这个你时候你要修那个三十六悟三十二分，从法毛着实这样下去也可以。但他就是用意念从头到脚好，然后呢去感觉每一块肌肉每一块地方，尽量让它放松。好，这个当时教美国人的时候用这些话哈。然后放松以后呢，你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开放挺直，继续放松。好，一步一步呢，不要让任何有一个紧绷的情况。好，那么下面口吐浊气，什么这个舌顶上颚这些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因为练气功人说你舌顶上颚，然后他还叫你提肛，就是把海底轮也收起来，那么你这个任督二脉的气就会走。好，这个我们不是练气哈，但是的确呢，你这个舌顶上颚呢，对你静坐有帮助，有帮助。我们不要去提肛，提肛就会影响到气，影响到你属息的。但是舌顶上颚呢，有些时候真的会这个渗水会上来，你口中不会渴，就会有口水。啊，听说这个道家也是认为这个有口水是很好的事。我们多念大悲咒的人也知道，你如果念金刚念念多了，会有很多口水，是好处的。好，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慢慢慢慢把你的注意力什么带到你的息上面了。好，因为我主张呢，摄心呢比较容易的还是这个持息念。好，然后放松这个节奏，等类等类哈。那么这个我又把玉学士立论一句话引进来，若侧举身令其端直，是名端身，由是其心呢不为昏沉睡眠所缠绕。所以我们呢知道那个有些他会要求你寻香的打香板，打香板不是用力打，就那个香板戳他一下，但是过去禅宗的禅堂是用力打。那么寻香呢，怎么知道你在昏沉呢？就是你这样的就是昏沉，你直不起来啊，那个动作这样就是昏沉啊，气息不好的。好，下面那一段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念过去或者怎么样念过去好了。因为这个我们到玉学实力论修所成立会讲的，有二十种三摩地所对治法，就是你想得三摩地，你得对治这二十种事，因为它会让你得不到三摩地。哪二十种？第一个，你交友不慎，有不乐断同犯恨者为伴，就是伴无德，你交往的都是不想修行的人，那么你不可能得禅定。所以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希望你亲近的都是想用功的人呢，你就会，因为他有一个大众，有一个摄受力。你如果经常跑那边，就是变成你上道场变成是你的社交活动啊，只是去那边放松放松啊，讲讲话啊，拜拜忏，就这样子把一个周末打发掉了，宁可不去，而且是非还不少。好，那么你这个交朋友很重要。好，然后再过来你伴有德呢，好，然能宣说修定方便呢，师有过失，就是你这个老师不教你静坐。那我也听多了，很多老师是叫你不用静坐的，师无德，或者他呢，他也就是静坐提一提，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静坐，因为他自己不静坐。那你怎么得三摩地呢？你没善知识啊。好，师虽有德呢，结果呢，你的叫什么？你的听者的欲乐累劣，心散乱故。你坐在这听一听呢，你也没听进去，你也不想得禅定，那你就白来一趟啊！这个不能领受过失啊。或者你也有听欲，逐耳而听，就很专心的听，可是你啊，你暗顿，你的觉会裂，你也不能领受啊。那么虽然你也听，但你也很有智慧，结果你是爱行人，就是贪行人，结果你多求力量向外去攀援呢。好，你是希望人家的 力养跟恭敬，那也是仗道因缘。或者呢，你是一种什么多分忧愁难养难满，就是你有100块还不够，你要有1000块，你有1000的粮食不够，你要囤积1年的粮食，你觉得心安，难满难养，不知喜足过失，就是贪心，都是贪心。那么因为你又是爱行，又要求力养，又要求恭敬啊，又不知喜足，你就什么多诸事物过失。我现在上次问了一个问题，我这次再问你，一天做多少事情是在灭你的苦的，还是满足你贪欲的？问问自己，你就知道你修行怎么回事。问问自己这句话，你一天之间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佛法，在对治这个苦，还是你拼命的去追求世间，去满足你的欲？那么刚刚讲这些你也知道，也听得懂，要静坐什么都知道，但是你是贪心人，那么你怎么回事？由前面刚刚讲的啊，力养过失什么这些，你呢多诸事物，你没有时间静坐。而就算你呢也不度多诸过失，但你懈怠懒惰，你不愿意加工用行，就是我一天做一小时就好了，那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好，然后这个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人障碍你。好，这个有人非人都有，也可能非人来障碍你。好，这些问题也可能你静坐的地方有虫啊，有蚊子啊，或者像我现在就是对面在施工啊，施工吊车我还跟人呢，突然呢他丢一个板子丢一个什么，那就真是不行。好，那么也没有这些什么寒热等苦啊，你不能忍受，冷一点也不行，热一点也不静坐了。然后还有什么？你有慢慧过失，这个就是说真的哈。我讲我自己算是调柔，而我经常还有人呢，是我的学生还来开示我。我知道你的个性，我也就算了。那我讲你呢，你还慢慧，不能领受教诲过失，那我们小禅干什么？我曾经碰过一些大居士啊，他有事找我，结果我听他开示。啊，实在我们现在出家人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哈。当然在家人也是有问题哈。然后呢，没有这样的教诲，不领受教诲的过失呢，我讲一句话很重要：谦则受教有地啊，我慢山高，法水难入啊。我曾经教训一个大居士，就是他有事找我，他跟我开示说他诵那大般若经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印的大般若经有多少错字，你知不知道？我听完他2个小时开示，我不跟他合作。然后最后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讲的很没有功德，你就知道我嘴巴不好。我说你充其量你是少棒队呀，我是职业队呀。我天天读经的，你说偶尔诵一诵经，你在那边讲什么呢？我掉头就走了。就是这些人高慢惯了，我慢山高，法水难入，谦则受教有地啊，六爻里头牵挂最急啊。你把你有再高的学，你放下来嘛。我这次不是讲说我去闭关，我受到教训了吗？是不是？人家是这个断食闭关有经验的，你不要管知见的问题嘛。人家这边有经验，你就好好跟他学嘛。送来书我不看。就还是他有点应该说异能或神通，又送来，我觉得惭愧了。我看还写一封信跟他忏悔，结果我就得到暂时一点好处。那我要高慢呢，是不是？虽小道亦有可观的，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人家是经验累积来，我们是读书本的，尤其是静坐这件事，我跟你讲，你读书本你读不出来经验的，你非要去做，所以我就向往南禅了。因为他没有我们汉传这么多事啊，尤其那些禅师是天天静坐的，他指点你一下突飞猛进啊。你有时候卡在那边是为什么卡住你不知道，那有经验人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啊，就跟你学拳一样啊，这叫临床经验啊。现在这些医生是什么？只是会考试啊。古时候的医生，我这次上一次去大陆，他那个老师是帮我扎一个针，然后他就他学生过来说你来感觉感觉， 反正学生说如鱼吞钩，那老师就是一鞭子就打下去，你背书不是，你要去感觉，那个临床经验只有好的老师，他还要拆招啊，就是说我为什么用这个方法，他要告诉你啊，号脉号的是什么脉，然后我怎么样，那现在找不到这种好老师了，能够把这书本讲清楚的老师都没几个，更何况呢，中国人都喜欢留一手，我徒弟超过我还行，所以就很多东西就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医变得都要学西医，那中医开药是用那个科学中药，用电脑点一点就好了，都不会给你君臣佐使开水药，不会了，很少很少，这反而是一些在这个药铺里头看着老师傅抓药在旁边抄药单，那个人可能功力比那个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好，我们静坐也是这样，这个是实际经验的，那真的是真的是，所以我讲经师易得，人事难求啊。我们呢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少。好，再下来呢就是在家出家相杂处，这个当然是针对出家人说的，你跟在家人在一起啊，在家人思想就是染污的多。好，那再过来就是五师相应卧具，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就是你的坐具卧具有过失啊，然后什么你不能什么，你虽然到了这个远离处呢，但是你不能守护诸根，你还有不正寻食，食不平等，就是吃的过多你气满身，我们常常知道你吃完了你再吃个甜食你就想睡觉，就是那个会令你昏沉，所以吃个六七分饱，但是你完全不吃，我这次断食完全不吃也不行，没有体力。好，这个正思则食欲所食，这个波叫应量气，你要知道自己的量，我上次也讲过呢，天台宗还告诉你说每个人呢对于食物的反应不一样，我们这个记录呢，你真要是你想坐禅一百日，你吃什么也记录，像我就绝对不能吃气食，吃气食我的香就做不好了，有的人不能吃香蕉或者吃凉的东西，有的人过午吃了西瓜就完蛋，这个我们山上实际的经验，那第二天香的那个肠里头寒就咕噜咕噜，你怎么做呢？所以自己都要去除，这个每个人情况不同，你一定要自己做记录。好，然后什么性多睡眠，就是你过去放逸过了，放逸惯了。啊，所以我们山上呢，第一支香是4点钟，我干脆叫那些在家居所说算了算了，你就睡个饱再来吧，因为你平常都是几点起床的。那你这时候起床你来这边就是睡觉嘛，而且睡得很难过，你不如在疗房睡好，那你今天后面的香还有希望，你硬是来这支香早上也没睡好也打瞌睡，后面香都完蛋了。好，但这边呢就是这个眠呢有好几种原因，一个是从食物来的，吃多了容易睡，另外一个从放逸来的，还有一个从习惯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真正是四大不调来的，那你要去看医生。好，那再过来呢，你没有先修奢摩陀，你对修奢摩陀不习惯，你的心就不能这个寂静，还有你不修毗婆舍罗呢，那你不喜欢修观。那像这些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啊。下面这个五个方便呢哈，就是欲，你要有得禅定的这个欲望，就是愿望，你还要有一个什么，你要远离世间一切颠倒妄想的这个愿望。有了愿呢，什么性为欲衣，欲为情衣，你才会精进的初夜后夜呢专精不废呢，你会精进的坐禅。好，然后你这个念呢，这个念倒不是像我们四念住的念，你就会念禅定尊重可贵，这是智者大师，其实这一段这个方便行也是根据这个大智度论来的哈。然后你这个念呢，你就觉得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菩提心。好，好，你念这个禅定呢，因为你没有禅定，你不可能引发你出世的智慧。好，那么不能引发这个无漏智，也没有神通道力呢，你就不可能成等正觉广度众生，所以你要认为修禅定是很重要的事，这个叫做念。好，巧慧呢，那你就要去分别一下，是世间乐重要，还是智慧禅定，禅定智慧乐，孰轻孰重。我一再强调这一点， 我们修行呢最大的障碍就是不知道苦，老是认为世间有乐可得，世间无乐可得，有相对的乐，那是没有乐可得的，都是苦跟集嘛。所以你要筹量啊，这个禅定的，当禅定乐还不足啊，一定还要有叫什么解脱乐、涅槃乐才可以。所以要有止，还要有观啊。然后呢，禅定智慧之乐，无漏无为啊，寂然闲旷，永离生死啊，与苦常别。所以大家要发心啊，要发心啊。老实讲啊，我们呢，当然在末法时代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局面，五欲横流的局面，你来听课我都应该赞叹你，但是不够，不够，能愿意学习佛法都值得赞叹了哈！大家都是去放逸啊，甚至于不守道德。我们佛教徒好一点了，还守个戒哈。非佛教徒根本不管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世道人心就是这样。那你可能来听课不错，不是说你不好，是不够好。你一定要静坐，一定要调心啊，啊。然后最后就是一心分明哈，你当然这个跟七种作意是一样的，你可以看见世间的什么可幻可无啊，你看见这个定慧的功德是可尊可贵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面还是要坐禅哈，因为既然来了嘛哈，就是坐禅到九点呢，那个。报名表给我，我们还是继续呢有一个小餐啊。那么这个止观记录呢，那很对不住哈，就是要到那边再讲了，因为实在你们还没修止观，有同学教了，但是我也讲一个不客气的话，你那一天只做一支香呢，这个止观记录还有点距离哈。但是他生活上的检讨的你可以参考，这完全是根据欲缺失力论离欲之量做出来的，是我们那次我负责禅三十五，我们发给每一位参加的居士，因为那坐禅三十五天，你用这个就有味道了。如果说你是初学的，那请你用这个就好了，用这张就很够用了。好，那心态的部分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讲哈。那这一个经啊，你如果要来参加坐禅，你先熟读哈，就是这一份订在一起的资料哈。这个行者的心态，修禅的心态非常重要。我讲一个不客气的话，这完全是从南传那边得来的，我们汉传没有提，汉传没有提。汉传腿痛叫你念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令你消灾免难，念药师佛。这边不一样，这边腿痛叫你观无常。好，那然后再过来这个杂阿含呢，这个八百零一经呢要读。这个事情就是你修安那波那念的五个前方面。好，我下面呢有多少有一点解释。简单的来说，就是第一个持戒清净，第二个你必须少欲少事少物。好，第三个叫余时之量，第四个就是勤修欲无邪，第五个就是远离非处，你要到空闲处。好，这个你们自己回去慢慢看，我还会有机会呢，我会讲的详细一点。那么第四页那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叫做远离非处啊。远离非处，当然我们上次在上课讲的是很一般的，它这就是什么闻思无障舍庄严里面的无障，它告诉你什么叫做障啊，有确若障啊，有盖覆障，有这么多，这个就是你呢，你最好呢静坐前对于这些要认知，你就知道你的心态正在处于一个有障碍的。一般我们就是讲五盖而已哈。好，但是五盖还深了一点，这边有确若障，就是你觉得我行吗？我静坐行吗？好，这些事情，这都是像欲歇失力论才讲这么详细。好，那你那个单子给我，因为有几位居士，我想特别跟他谈一下，因为有好几次跟我约了，我都没有谈，但我名字认不出来，怎么办？我们上一次是到八号，对。今天九号没有来，所以 这个徐生黄居士，好，你是第一位，然后谢邦真居士，再过来就是古居士，然后杨碧轩居士，吕秀柱居士，我只好照这个来哈。陈妙芬居士、吴燕芬居士、蔡淑芬居士，就今天只能这么多。好，那你来之前呢，就请你呢，因为你已经填了一个报名表给我，我还是就照那上面问。然后呢，基本上先告，刚刚是讲方法，现在是完全呢，这个面谈呢，就是就你的情况，甚至于还不是就这个静坐的情况，就你的学习的情况呢，我们交换一点意见。那其他的同学我不勉强，你愿意静坐的请留下来静坐。那我们呢，其他人就是刚刚提到这几位呢，就到八楼我们面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下一次呢，那个图啊，还有地址，我们等一下你负责一下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好，看看怎么样去。那我现在也不预设任何立场，就是到了那边我们再说，因为还要配合当地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排座位啊，什么什么都到了那边说。我可能也会搬到那边去，他有一个疗房给我。好，但平常我事情忙哈。那来静坐的时候呢，我再重复一遍，早上受法官斋戒。好，如果早上来，啊，我不可能下午来帮你，你已经过午就不行了哈。然后我也欢迎，就算你来随喜一支香、两支香都可以。讲课是下午两点，功课表我要重新排，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土城呐，所以你可能呢赶过来要花时间。所以到了早的人我们先静坐，八关斋戒可能要等九点才开始。不过有一位居士他提出来，我再问主人，你可以先一天住在那边，他那个通铺疗房非常多，你可以先一天晚上就住在那儿。哎，男众女众都有疗房，很大很大。好，先一天住在那儿呢，那你早上一起来就是静坐。好，或者如果我们真的到时候情况不好，很多障碍，我们还要拜大悲忏。是，拜大悲忏这件事情很能够帮助我们静坐的，尤其这个大悲咒啊，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誓不成正觉，它是有助于静坐的。三昧辩才就是什么？一个定，一个会嘛。好，所以那个功课表呢，我们要第一次实际做过，然后我要看谁什么样的人来，就我们的程度，我们来想办法定出这个香的时间要多长。那基本上讲课是下午两点，那坐禅是一直可以到晚上。啊，还有到时候要可能要选一两位帮忙的同学，就是什么呢？因为住到那边远了，就是讲义，我可能用电子邮件的送过来，然后要印讲义。另外呢，就是我刚刚看到，但我不敢确定，就是可以跟那边呢，可能你先负责好了，慧敏，就是跟他那个政工所还是什么所啊联络。听说是你可以够多少人，他一个小巴士就来带你，啊，至少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就有车。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好，那很抱歉哈，这个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因缘的。那我认为呢，我们应该感恩。要感恩观世音菩萨，要感恩弥勒菩萨，我真的是有求这个道场出来的。好，当然也是大家有这样的因缘呢，很难得，希望大家珍惜。阿弥陀佛。好，大家随意下坐，好像这个腿子盘完，跟我们以前上大悲忏一样，你下坐不要急，不要急，好，稍微。那基本上呢，我们如果有静坐，也要稍微按摩一下，然后你再稍微动一动，再下坐啊。